弟兄姊妹平安。刚刚唱诗很特别哈，但是我们忘记一个部分，好不好？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站起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安，说新年快乐。圣诞节已经过了，来。好，待会我们散会的时候呢，还有很多机会哈，我们大家继续的交通啊。我们一起祷告，来准备今天的上帝的信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看顾我们。我们不论坐起或躺下，主你都与我们同在。你的肝都安慰我们。那我们在2015年当中，我们享受你无尽的恩典。主啊，今天已经是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因为主，你是天地万物的主。主，你虽然这么高高在上，但是你愿意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一切的事上来引领我们。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你保守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看见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家人在这个时候团聚，也到教会，我们就为这些事上来感谢你。因为主，你让弟兄姐妹不只是个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辈也能够跟我们在一起。主啊，这是你的福分，我们献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昨天晚上各位睡得好不好？应该是好哈，因为今年是一个暖冬嘛哈，那所以不晓得在你们家的院子里面有多少只羊，昨天晚上被你数过了，有昨天晚上是靠着数羊过日子，有没有？没有哈，感谢神。假如有的话，那么你知道你并不特别哈，因为假如你不用这个数羊来催眠的话呢？那么你是个有福的人，大家都是有福的人。只要你把昨天的担忧带进你的梦乡的，那么没有把昨天的担忧放进你的梦乡的，那你是个有福的人。假如你一年当中都没有把忧愁放进你的梦乡的人，那你是一个幸运的人。假如你很早就懂得把所有的事情交托给主，那你是个聪明人。因为你已经把它交托了哈。假如你是一生的认定他是你的主的这样的人，你一定是一个蒙上帝所喜爱的人。今天的经文呢有点长哈，我们来读哈。大家都很熟悉，在诗篇127篇第一节，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好，这段经文呢有几个重复的词哈。假如大家仔细的看哈，你就知道说若不是耶和华，然后那个就那个字哈，假如不是耶和华就，假如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就枉然行，若不是耶和华就这个 pattern 两次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枉然，这个字出现了几次？下一张 slide 没有，好回去，对不起我在这上面做了一些彩色不见了哈。枉然出现几次？三次哈。什么叫枉然呢？就是徒劳无功的意思哈。那么这首诗歌是所罗门王他的叫做上行之诗哈。什么叫上行之诗呢？就是他去朝拜上帝哈，他进到耶路撒冷的路上面，他 他写的几首诗歌。那么总共有几首呢？在整个诗篇的这个收集里面总共有15首哈。原来他每一个诗篇呢，这个上旬诗歌都有一个目的啊，或者是情怀，或者是那种心情想要敬拜神哈。那么流传的很广。那么这一篇呢，把它放在这边，其实事实上他要让后来的人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可以使用。那么所以他用的词呢，都是来敬拜上帝、感谢上帝的词哈。那么也在这里面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来敬畏他，因为唯有他是一切事情的主导者，还有或者是让他成功的或失败的这个人，这个神。若不是耶和华救啊，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常常说要不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比如说要不是我灵机一动想到这个组织，这个小组里面所有人都想不出来的问题，只有我一个人灵机一动想出来了，问题解决了。或者是说要不是我在大学里面修过某某某某的课，我还拿不到这份工作呢。我们常常会讲说要不是，那么我们就怎么样。但是通常是这样的，假如我们说要不是或就，我们常常在后面带出一个我们自己的骄傲出来。比如说要不是我在30年前看见那个房子的地段很好，我今天把它买下来，我今天就赚不了这么多的钱。要不是就，这通常是想到自己的好处，或者是说自己这么聪明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样说觉得高举我们自己。所罗门王住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想到他那一生他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他想到这一切就把荣耀归给神，他说都是上帝给的，假如不是上帝我就。这是因为他想到他自己是一个君王，一切无所求，他要什么就摆在他的面前。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他认为都是他的，他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归给上帝。所以我们在2015年的年尾，当然我们不是这个所罗门王哈，这个怎么讲张口就有饭吃，手伸了就有衣服穿。但是你知道我们其实很接近啊。各位，我不知道多少人你曾经在2015年你为着下一顿饭愁烦了、啊。我想有。但是呢，愁烦的通常是去哪一家吃饭，去哪一家餐馆，而不是没有钱吃饭。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所罗门王他的这个态度，他对上帝的态度，他把所有要感谢的对象都对准了上帝。在诗篇127篇第一节跟第二节那里面有三个地方讲到枉然，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讲到说建造，对不对？建造的人就枉然了劳力，然后看守、早起、吃饭、安歇，这都是怎么样？这是枉然。那假如我们都按照所罗门王所说的枉然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现在回想起来，2015年真的是枉然了。但好歹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个主日了哈。但是这个枉然，是不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所理解的这个枉然？他的诗篇一开头他就说若不是耶和华，主要是感慨说他这一切优渥的生活一定是耶和华那边他所护理的。你知道当上帝建了这个世界以后，上帝就走了吗？没有，他到如今还在工作，对不对？他为什么工作呢？他让这个世界运转的非常的好，一分一秒不差。他把人放在其中， 给我们最好的东西让我们来享受。非常可惜我们人从第一代就走偏了，所以神非得把亚当夏娃让他们离开这个伊甸园。但是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后，神仍然看顾保守这个世界，知道有一件事情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就叫做是非。上帝所认为的是，他所认为的公理，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背叛就转弯了，就缩小了，就改变了。所以这个事情是不变的。至于什么时候我们会呼吸到空气，什么时候我们会死，什么时候我们会生产，什么时候，这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有个事情是不变的，就是上帝的爱，他照顾我们，照顾这个世界是不变的。所以所罗门王很聪明，他号称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哈。当他跟上帝上帝说你要求什么你就跟我求，就所罗门王他最聪明的事情，他就是跟上帝求什么，求智慧。上帝说好，求智慧，我就把智慧给你，而且除了这个智慧之外，我把其他君王所求的东西一起都给你了。所以所罗门王是最聪明的。那这么聪明的人，他跟上帝求什么呢？他说我这一生都是你所照顾的，若不是你的安排，我完全没办法做到任何的事情。若不是这个词反过来说就是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就是说到连建造房屋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必须有很多的配合，不是吗？但是我们最大的配合就是耶和华也在我们当中。那么有人说啊，建造房子有什么担心的，就找一个建筑公司蓝图给他地买好了就盖嘛哈，这有什么差别呢？其实是有的啊，因为若不是上帝的允许，在这个整个房子建造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中间就停下来了。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念小学的时候，我们家盖房子哈。说得很感慨啊，我们家的那个房子现在是这个上万或上百万的地段，但是我们那时候就很简单的买了一个地，然后就盖房子哈，盖到一半我们就停下来了。我们几个孩子就问我父亲说为什么停下来，他说不能再往下盖了。我们说为什么，他说我们涂的水泥啊，水泥涂上去啊，但四天还没有干，因为在台湾很潮湿，要完全干燥了以后才能把外墙涂上去，所以涂到一半就停下来了。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情，我说很多事情我们都以为这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可以的，但有几件事情是我们绝对没办法去掌控的，比如说天气哈。那么我们在北美工作的人，有许多人必须靠天气知道我们哪些事情怎么做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比如说明天有下大雪15寸，你今天很多人学校今天就停课了，对不对？今天哈，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可能这个 Christmas 的这个假期你被困在家里面了，你本来去滑雪的结果去不了啊，有多少人是想要去滑雪去不了的，你把你的那个旅馆都 cancel 掉了，原因是因为什么呢？今年是个暖冬，没有雪，无雪可滑。我们人可以计划很多的事情，但有些事情你非得低头不可，顺着上帝的意思你就低头了。所以我们可以靠人定胜天这个四个字吗？我们靠自己事实上是不可靠的。我们说人定胜天，我们一切都自己来，但是你不要说大话，因为今天我们脱下来的鞋子明天可不可以穿我们还不晓得，很多的人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都不能保重的，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晓得神怎么带领。这里所罗门王他所要赞美的， 不是我们学的样，我们就跟神祷告说同样的词哈。但是你可以跟神祷告，用所罗门王的那个态度，他说我们这一建造的人若是没有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枉然，枉然劳力就是白费力气的意思，徒劳无功。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努力的去做，神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对不对？要我们在这个事上面怎么样，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努力的做才能糊口，就上帝给我们的咒诅或者是祝福。你要知道很多人，我们若不是努力的工作，我们就可能会失去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努力的工作还得加上上帝在我们当中的同在跟保守。建造房屋也可以说是耶和华在你身上的工作或者恩赐，你可以建造很多，说明这些事情我们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来完成。比如说我们想要孩子考大学，那这个绝对不是一段时间短时间就可以建造好的，你要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一路一路的安排他，对不对？去念哈佛的是在两个礼拜之中你就念了哈佛了吗？不是，在那个之前有很长的时间，那个叫什么？叫建造。可能建造的不是房屋，但是建造的是你家的孩子，建造的是培养他某一方面的能力性向，这是一种建造。那么父母亲摆上多少年的监督啊、鼓励啊、鞭策啊，一直到一个程度他准备好了，但这里面还缺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须在神的配合跟带领之中能够去，要不然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去的，不是吗？有多少人你说你的孩子要上幼儿班，然后就他没去，或者是啊，他可能学得更好的哈，但是你想要他去念什么学校，未必就是他真的走上这个道路。那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再来呢，就是他看守城池。城池在希伯来文里面讲的是说一般的城市哈，或者呢当做城堡碉堡。那么你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建造一个城市，对不对？那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建一个碉堡，在这个碉堡里面就是我们一团和乐的家，也许不一定哈。但是这是我们的家，我们要怎么样努力的保守守住，不要让外面的人打进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碉堡，这个碉堡就是我们的家，但是我们看守保护这个家呢，若不是神的保守，所罗门说这是怎么样，枉然，枉然。所以在家里面的敬拜，在家里面的圣经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从小去教导他们，使他们长大以后可以走在义的路上面，走在神的道路当中，那这是一个最好的保守，因为从小就保守他们在神的面前。那么要是这个保守当中没有神的同在，很多时候是没有用的。当他们进入到叛逆期的时候，他们就离开家了，谁去把他们抓回来？真的离开的时候要抓回来，这很难的。最好就是在他们小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耶和华是谁，好让他们一生当中能够受到耶和华的保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看守诚实，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会跟我们的朋友们讲说，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不要抱怨他，要抱怨可能是你自己，因为你就是那个 keeper， 你是那个保守的人。但是要不是耶和华真的来保守你的时候，你凭着你自己的努力可能也没什么用的，叫做枉然警醒。他会保守你，他会保护你，因为在诗篇121篇第三节那里讲很好的意思，他说耶和华是不会打准的，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 保护你的并不打准。我们人的警醒都是不可靠的，有时候我们一忙我们就忘记了，哇，我的女儿要到今天晚上有那个 soccer， 结果我一忙晚上八点钟忘记了，我忘记去接她，我忘记去送她。很多时候我们的所谓的警醒保守，我们是不可靠的。唯有耶和华他看守诚实，他看守你的家，你一切所需要的，你认为所安全的事情，他都供应你，让你在安全当中。很多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哈，当兵最讨厌的事情就是站岗哨啊，站岗哨，站岗哨的工作最苦，为什么呢？因为其他人都在睡觉，只有我醒着。但是你在站岗哨的时候，最苦的一件事情还不是这个呢，是你真想睡啊，你的眼皮子要掉下来，但是你就不能掉下来。我觉得要努力的撑着，所以看守这件事情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但你知道，上帝不睡觉的，他是24小时 7/24 来保守你的，守住你的家、你的工作、你的财产，在我们来说是需要很大的努力的，但是在神来说，这是他的爱的表现。AT&T 这个公司他们发展了一个叫做 Home Security， 就是家庭的这个安全系统。他号称说，一旦你装了以后，不论你去了中国，你去了德国，你去哪边，手机一打开就看到家里面的状况。上帝比这个还好，他不用手机。第三个，我们努力，我们尽我们能力所做的，这本来是我们的本分，但是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没办法掌握的，我刚刚说了，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我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这三个词其实这个我的重点是在那个必那个字哈，保护你的必不打准。必这个字呢，等等会讲哈。但是这三件事情，我们早上早起，假如九点钟上班的人，你到八点钟才起来可以吗？不可以。7:30、7点、6:30，你知道你要早起，你就算过你这个叫 traffic 的时间，你算过你要吃早饭，你可能早上 take a shower等等之类，你想要知道说我可以睡到9点钟。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忙了一天了你就要休息。你觉得我这样子每天的劳碌换取的是我的饭合理吗？很多人都会点头说合理。事实上是合理，但是呢，所罗门王说是什么？是枉然哈。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是我们的尽上我们的本分，换得桌上的食物。哎，等一下，我们的努力可以直接换成桌上的食物吗？未必哈，未必。有的人你终其一生你很努力的赚钱，赚很多钱，结果放在银行里面给银行倒了，未必那个钱真的放到你的家里面变成你的桌上的食物，所以这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对我们自己说，我们要努力付上代价。这篇的诗篇很好告诉我们说，这个应该是枉然，要不是啊，那么要不是耶和华上帝，我们就不一定啊。那么有很多的条件，我们以为我们付上代价就可以了。那我随便讲一个哈，这个很多的条件是我们没办法扛错的，没办法控制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啊。很多人说啊，我们对健康是有把握的， 但很多人说我没有把握，因为我身上很多很多的问题，也许再过五年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也许再过十年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当然这是神的法则，但是呢最近有人研发说一种可以不用生病的基因哈，那么这以后要是我们生病就把它注射在我们身体里面，然后就改变我们的基因，然后我们就不会生病，那不会生病就意味着不会死，我们就可以长生百岁，那多好。但是你知道上帝老早就知道我们人一生的年岁，对不对？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所以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呢？我不相信会啊，因为上帝他所定的这个范围，就是我们人必须活在那个范围当中。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的，就算是我们在生命当中，神也医治我们。你们说阿门的，阿门哈，就是在我们在病痛当中，神并不应许我们不生病，但是神应许我们，在我们疾病的时候，我们寻求他，他就来医治我们。所以，假如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怎么去享受我们工作所得呢？一切丰盛的供应是来自于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呢，还是来自于上帝的供应？但是因为上帝爱你，他的眼目看顾你，你才能睡个好觉。我记得哈，我常常在讲道当中讲我的短处，有些时候我觉得很好笑。我在刚刚在美国开始工作的时候，你知道我念大学的时候，我的英文并不是很好。所以一旦我在美国工作的第一份工作，我非常的紧张。怎么紧张呢？就是我常常练习怎么样在脑子里面组织一个英文的句子，准备回答别人。那么这是练习了。那么最怕就是我的老板用那个无线对讲机跟我讲说，嘿 Howard 你在哪里，我就要拿无线对讲机讲说我在这里，那他就啪讲了一堆的问题，我要是听不懂的话，这问题不是说没有解决，可能问题怎么解决都不知道啊。那么我就跟我的老板讲说，你能不能够再讲一遍，然后他就说好，那我再讲一遍。然后第三遍我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讲慢一点，他说好，讲慢一点。但是这个全校的老师都拿到这个对讲机的人，他们都觉得很好笑，我们请了一个老钟，他英文这么差，我的压力很大，而且我还在无线对讲机上跟他直接讲我的 solution 的时候，后来我学会了，我就跟他讲说，校长啊，这可不可以我打电话给你，那其他人就听不到了哈。但为了这个事情呢，我晚上有一天烈子告诉我，白天烈子告诉我，他说 Howard 你昨天晚上用英文说梦话，我一直在讲着我的句子，讲到我要用英文，我在梦中的那个对话也是用英文，压力非常大。当然我要努力的学习，但是这里面说明了我没有亚所罗门那里所说的要安然睡觉，我没有，我很努力，但是我没办法安然睡觉，我在睡觉当中还是很紧张，很挫折。但这里面所说的，他说亲爱耶和华所亲爱的，他必定要让我们能够安然睡觉。这个必这个字呢，我现在来讲，就是很多的意思，有一个是允许或交换或者安放或者是承受的意思，你就把刚刚的句子放在里面来兑换一下就知道，就是其实就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这个人呢，他就允许这个人可以安然睡觉，他就把安然睡觉这个事情交换在他的生命当中，或者安放在他的生命，或者是他可以承受一个安然睡觉的一个状态。你知道美国哈，美国人有多少人必须靠这个安眠药过日子？下一章，这是一个 CDC 的报告哈，他说在2013年的时候，报告到说2005年到2010年这五年的时间当中，他发觉到至少有 900万的美国人晚上是靠着安眠药过日子，很可怕。不能好好睡觉这件事情干扰了多少多少的人，能够好能够安然睡觉的人都是有福的。我刚刚问大家有没有安眠药睡觉，没有人说有，而你们都是有福的。在美国有900万人不能够好好的睡觉，而去找医生，因为你知道这安眠药不是贵，那个药房就可以买得到，必须医生处方。所以有900万的人找了医生，医生最后决定给你药吧，让你有好的睡眠。在不要以为说我们这样子白天打拼啊，晚上这个睡不好觉，或者说我们争取表现，运用智慧，甚至用手段哈，来赚取我们工作上的表现。不要以为这些事情只有在华尔街才出现，在你的小的工作圈里面也有的。伤脑筋的人跟事物常常使我们拖着很疲惫的身心回到家里面，然后呢把它带入你的梦乡。当它进入到你的梦乡的时候，你就睡不好觉。跟人的作为相对的呢，就是神使我们能够安然睡觉。他说他所保守的，他所亲爱的，可以让他们有安然睡觉，是一种允许或是一种安放在我们当中。那么怎么样过一个神所亲爱的的一个人呢，或者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呢？在圣经里面讲到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哈，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下一章，好，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爱主的人必定来听他的命令，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爱主不是口号而已，是要怎么样，有行动的，要透过行动来遵守神的命令。那么为了遵守神的命令，就必须先知道他的命令是什么，他的命令是什么。明白了主的命令，就必须要明白主的命令，就必须先读神的话语。所以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必然是一个渴慕主话语的人，喜爱读圣经的人，而且尽力去行道的人。好，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成人主日学，有背经，哈，是这样子的人蒙神的喜爱，蒙神喜爱的人，神怎么样？让他安然睡觉，对不对？有个牧师很有意思，他叫 Alex Zander 哈。有一天，他看见一个无神论的人坐在这个会众当中，他是非常兴奋。会后呢，他就跟他打个招呼，就说：“哎，这位先生哈，这个、老师，他知道这个是一个无神论的这个学校里面一个老师，一个教授。”他说：“你每个礼拜都来吗？”这个老师说：“对啊。”他说：“这样子，我接下来这4个礼拜当中，每个礼拜我都会讲基要信仰，请你一定要来。”然后他说好。之后那4个礼拜呢，这个教授每个礼拜都来。到第4个礼拜的时候，他就跟那个牧师讲说：“我要信主，我要受洗。”啊，牧师是非常的高兴。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位老师是哪一篇讲道或哪一节课使你改变你的信仰？”他本来没有信仰，他是无神论。是哪一个讲道或哪一篇的道理使你做的这个转变？就他说：“牧师啊，不是你讲的任何一篇讲道。”但是牧师讲说：“那是什么呢？”他说：“是这样子，有一天呢，我在散会从教会离开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一位老太太，老姐妹哈，她的殡葬颤颤巍巍的在那边走着滑着。”看到我呢，就跟我讲说：“啊，年轻人呐、啊，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我所认识这个主耶稣基督。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他对我的重要性高过一切。我希望你能够爱他，你能认识他。”就是因为这个老太太的这个信心， 我愿意来信耶稣，因为一定有一位真的神可以使这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仍然不舍弃的来到神的面前。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我要相信他。爱主的人有主的喜乐，因为主也爱他。这个人他并没有跟这个无神论者的这个老师讲什么大的道理，就是因为他来到神的面前，他那么衷心的渴望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使得一个无神论的老师愿意想一想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神，以至于他来认识神并受洗。各位弟兄姐妹，你渴慕主的话语吗？你喜欢圣经，读圣经好像你当年读你的情书一样吗？是否读了以后你就遵行呢？按照主耶稣的教导，你有资格被称为真正爱主的人吗？假如没有，不要伤心哈。我们都类似，因为我们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时好时坏，很多时候是坏的。某些好的时候我们非常兴奋，所以不要伤心。你渴慕主的话，有一天神就把他的话语在你的生命里面来释放出来。我们2016年我们来向神说，我们愿意做一个爱神有爱神话语的人，成为爱神的人，神就允许他会把那个事情放在我们心中。什么事情呢？可以安然睡觉啊，这件事情在申命记里面这段经文比较长一点，我们一起来读哈。来，8章11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今日我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增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你曾为你从水里经历的江的磐石流出水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炼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资财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资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就像今日一样。这段经文跟我刚刚念的那个经文是有呼应的哈。若不是耶和华，这里说恐怕你心里面说，免得你忘记，恐怕你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个人就是这样的，我们自己为是，自己以为这一切都是自己挣来的。他说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你说所有的钱财的加添都是因为你，你就心里高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第8章17节说，恐怕你心里面说，这资财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但是8章18节这里说，你要纪念耶和华的神，你的神，因为得资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们这边我们把它化成说，我要纪念耶和华我的神，因为得资财的力量是他给我的，我要坚定他向我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已经来到201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特别希望用这段经文来给各位做勉励。不仅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更是认定神的主权。认定神的主权是很重要的事情，是他是全能的上帝，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若不是耶和华，我们所有的就一切有寡人。2015年所经历的都是因为神看顾我们。好不好，今天晚上在睡觉之前，你可以用若不是耶和华这6个字 当做你今晚上的祷告，你自己造句子哈。若不是耶和华，后面你想要说什么你自己说。若不是耶和华，我怎么样，成为你的祷告，说出你的感谢。我相信每一个人在2016年我们都有很多很要感谢的事情。若不是耶和华，我，好吧，若不是耶和华，我再念一下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为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我安然睡觉。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若不是你的恩、你的爱，我们就没有办法来靠我们这么一点点的力量来做成2015年所要做的事情。主，大事小事我们曾经忘记你，但是主，你并不没有忘记我们，你的眼目看顾我们，你是那个不打盹的神。我们谢谢你，到了最后一个主日的时候，主，我们就来到你面前，非常感谢，求你帮助弟兄姐妹，在今天晚上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每一家每一个人，我们就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好让你在天在地得到一切的荣耀与尊崇。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